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立位记啊，本来我们是跳过18、19、20这三章啊，因为内容比较简单。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第十九章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啊，读了我还是很觉得很宝贵，很受感动。所以呢，我想十九章我们还是很快的稍微看几个重点啊。十九章一开始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节其实说起来也算是立位记的一个 key verse 啊，就是要以色列人保守圣洁，因为神住在他们当中。现在神已经让他们有了一个会幕了，所以神住在他们当中。但是神是一个圣洁的神，那以色列人呢就要保守自己圣洁。所以从前面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啊，都是讲到说啊，怎么样才能够圣洁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好，那接着他就说了：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这一章里面总共出现了14次啊，再三的提醒我们，这个神是一位可畏的神啊。好。所以呢，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也要圣洁啊，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然后呢，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呢，要献得可蒙悦纳啊。那这个祭物啊，在第一天跟第二天要吃，如果剩到第三天呢，就要用火焚烧啊。OK， 平安祭我们知道它有分三类啊，第一类是为着感谢啊，那为着感谢的平安祭呢？就需要当天就吃掉啊。那如果是为着还愿或者是甘心献的啊，这个可以留到第二天吃，但是绝对不可以留到第三天。他说，如果第三天再吃的话，这个人就这个要担当他的罪孽啊，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必从民中剪除啊。剪除啊，有几种意思啦，一个可能是处死，但是这个地方有可能就是说要被排斥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会众之外了啊。好，接下来他又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能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个原主啊，会想，这东西其实是我的，我为什么不能拾取？我为什么不能把它这个收割的干干净净啊？神说：“因为我是你们的神啊，你们要把这些东西留给穷人啊，所以这些产业啊，说起来也不是我们的，是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照管它而已啊。圣经说啊，有施善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是穷乏，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啊。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说是。”叫蒸碗捧去啊，这个抹干擦净啊，对不对？好，这个是要给人要留一些地步啊。我们对着仇敌要赶尽杀绝，但是为了这些穷人，我们绝对不能把所有的好处啊自己全独吞了，这是不行的啊。好，你们不可偷盗，也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英文是说 "Do not steal, do not lie, do not deceive one another" 啊。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在旧约这边就告诉我们，不可以什么，不可以说谎啊，不可以说谎。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品德啊，不可以说谎啊，不可以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以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我很想说，哦，我不要被欺压就不错了啊，我不要被抢夺就不错了，我还去欺压别人、抢夺别人吗？啊，会啊，如果当你是一个强势的人啊，旁边有弱势的人，你可能会做出一些欺压人的举动啊。好，然后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啊，因为他们都是当天领取工价的，如果你不给他当天拿到工价的话，那当天可能就没有饭吃了啊，所以你不可以扣留人家的工价，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啊。这个你这个咒骂聋子，你想他听不见，你把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他看不到啊。但是 神都听见，神都看到，我是耶和华。所以啊，我们不可以恶作剧啊，恶作剧神都看到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么样的看着他的百姓啊，也怎么样怜悯那些弱势的人啊。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啊！这个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在这边煽风点火，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什么使人和睦的人啊？主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什么神的儿子啊！好了，这个让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啊，凭着我们的口。可以让他和睦，也可以让他起对立啊。所以他说，神不准他的百姓在民中搬弄是非啊。这个是神非常的这个记恨的。然后接着他又说啊，不可以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以恨你的弟兄啊，因为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你在想说，哎呀，这些道理很简单啊。但是你在想，如果这些神要他的百姓当中啊，把这些恨啊、那些搬弄是非啦、跟人家为敌啦、心里头啊有跟人家有疙瘩，从这边通通除掉，哇，那你想到这个社会会多么的美好啊！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啊。当你看到有些人做的不对，然后你却这边默不吭声的时候啊，神说你也会承担他的罪啊，不可报仇啊，不可报仇，反而要怎么样？要饶恕多少次啊？70个7次啊，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啊，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神的百姓当中。要爱人如己，这体现在哪些地方啊？不要发怨言啊，都是你害的啊，都是你害的。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发怨言就让这个爱啊从我们当中就流失了，对不对啊？好，所以他说不要发怨言啊，不要发怨言，总要包容，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对不对啊？他说却要爱人如己。主耶稣，有个文士问主耶稣说啊，夫子啊，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主回答说，第一条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在申命记第六章里面的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在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啊？就在这个利未记的第19章啊，要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利未记第19章，你读一读啊，就觉得说，哎，这里头讲的其实就是讲说怎么样爱人如己啊。好，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啊，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两种不同的料，比方说是这个。麻跟羊毛给它编织在一起啊，编织在一起的话，这个是不同的料把它做成布料衣服，对不对啊？神说不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这两种东西性质不同。预表就是讲到说我们跟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这两种不同的材料啊编在一起，它们就分不开，对不对啊？分不开。彼此这个纠结在一起，但是信的跟不信的不同的不同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牲畜跟异类啊不能讲交配啊，然后也不可以用这个两种掺杂的这个种啊种地啊，同样一块地里面又同时撒这个麦子，又撒这个玉米，又撒这个别的啊，那混在一起，那都不可以啊。好的，这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跟这个跟我们性质不同的要清楚的分别，所谓性质不同是讲到信跟不信，所以神啊 非常的在乎他的百姓要分别，要分别，从一切不洁净的要分别出来，从世俗的当中要分别出来，从卑贱的当中要分别出来，从不属神的，从属地的要分别出来。所以啊，这个神不要我们跟那些掺杂啊。好，接着他有说啊，你们不可以吃带血的物啊，不可以用法术，也不可观照。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啊？当然不能算命，对不对啊？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只是讲到说异教的丧礼啊的一些特别的做法，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啊，这也是异教的丧礼啊。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啊，基督徒可不可以刺青啊？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啊？不可以刺花纹，就不可以刺青了啊。所以有人说啊，圣经里面有说啊，基督徒不能刺青啦哦，在这个立位记啊，他说啊，那旧约这个原则是一样的，神不要我们在身体上面啊，这个破坏神所创造的这个这个很天然的这个形象，对不对啊？好，这个是他说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会谨守啊。好，那些做法其实也是这个世俗的一些做法啊，我们跟这个世俗要分别。好的，这个十九章就把这几点啊稍微再提一下。那接着我们就跳到二十一章了。二十一章讲什么？讲到祭司啊，祭司的一些规定啊。讲到祭司啊，有分两类，一个是普通的祭司，一个是大祭司啊。普通的祭司有一些要求啊，不可以参加丧礼啊，不能参加丧礼，对。但是父母亲、儿女还有兄弟还有没有嫁的姐妹的丧礼除外啊，所以这些至近的亲属那个丧礼可以参加啊。那举哀的时候呢，不可以依照外邦的习俗啊，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什么剃头啦、剃胡须啦、化身体啊，这是外邦的习俗啊，这个祭司不可以按照那种习俗来举哀啊。那祭司啊，不可以娶妓女还有被休的女子为妻啊，这个是不合那个祭司的体统啊，因为祭司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是百姓的榜样啊。这个如果说娶了妓女啊，娶了被休的女子啊，这个你的后代他要继承你祭司的职位啊，这个这样血统，这个是不好的啊。那但是他可以娶寡妇啊，可以娶寡妇。那如果祭司的女儿行淫的话呢，要被火焚烧，因为他是羞辱了他的父亲啊。如果大祭司的话呢，这个要求就更加的严格，他连父母亲的丧礼也不可以参加哇。然后呢，不可以举哀啊，不要说是按照外邦习俗的方式举哀不可以啦，连犹太习俗的举哀啊，蓬头散发、撕裂衣服都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什么丧礼都不可以参加，因为他不可以靠近尸体的啊，靠近尸体的话，他就会沾染污秽啊。那大祭司有神的膏油在他头上，他神的圣衣在他身上，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啊。他不可以因着我要参加婚丧喜庆啊，就离开职守啊，不行，他要这个在自己的岗位上面不能离开啊。当然不是说不能离开会幕，他是可以离开会幕，但是不可以说因着要参加这些婚丧喜庆啊，就离开他的这个职位。他指的可以娶本名当中的处女为妻啊。普通祭司还可以娶寡妇，这个大祭司连寡妇都不行，只可以娶这个处女。
那个寡妇好像是他的先生也是做祭司的吧，然后先死了，所以这个祭司的遗孀是可以另外一个祭司娶的。
哎，对，我有这个印象，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
嗯嗯。
哦 ，OK， 好。那二十一章后半啊，他讲到说有一些人不可以到神的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献祭啊。祭司的这个后代啊，祭司的后代当中有一些人不可以，因为祭司的后代都是接续他的祖先做祭司嘛，这个是世袭的啊。OK， 但是有一些人不行，为什么？就是说他身上有一些残疾，有残疾的人呢，他是可以吃那些圣物，但是他不可以去烧香，就进到这个殿里面去烧香，也不可以到靠近这个祭坛去献祭啊。什么样的残疾？包括这个瞎眼啊、瘸腿啊、塌鼻子、肢体有余、折脚折手、 驼背，还有矮挫，矮挫就是侏儒的意思啊。还有眼睛有毛病，长癣长疥，还有损坏肾子，肾子就睾丸了啊。这些啊，有这些残疾的人呢，啊，不可以靠近神去服侍神，所以这个有属灵的含义了。我们讲说，哎呀，这不是很这个歧视这些啊残障者吗？不是，这有属灵的含义啊。当然，这个服侍神也需要荣耀神。如果身上有这些残疾的话，在那边服侍啊，其实是不荣耀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可以吃圣物是没问题啊。好，那这个是讲到说有属灵的含义，讲到说今天啊一个人要来服侍神，他身上不是说有这些这个肉体上的这些残障不能服侍神，而是说在灵里面有一些灵里面的残障啊导致于一个人就没办法服侍神瞎眼啊瞎眼，其实有一些眼睛瞎的人他们灵性非常好的啊，但这边的瞎眼呢，我们讲到属灵的瞎眼啊，就讲到他是不认识神跟神的旨意，这样的人是今天是不能服侍神的啊。如果这样的人要来服侍神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瞎子领瞎子啊，结果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面。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就这样子说，他们是这个瞎子。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们没有瞎呀啊，他说你说你没有瞎，你就真的瞎了啊。如果说你瞎了，你还有救啊。好，所以这个。这个祭司啊，不能是瞎眼的，就是说啊，讲到说今天呢，基督徒啊要服侍神，不可以是不认识神和神旨意的。有人不认识神，居然在服侍神；不认识神的旨意，居然在服侍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瘸腿呢，瘸腿是不能没法走路，对不对？没法走什么路啊？走天路啊？是能说不能行啊？主耶稣说啊，凡他们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啊。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好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在灵里面是瘸腿的，没办法行走，好。然后呢，主又说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遵行天父旨意，这个就是说你的腿没有瘸，你腿瘸了，你根本就没办法走这个天路。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啊。接着什么叫塌鼻子？塌鼻子啊，塌鼻子就是没有鼻子，
属灵的嗅觉，
没有属灵的嗅觉，对，他没有属灵的嗅觉，没有属灵的辨别力啊。嗯，你可以闻一下，哎，这个地方这个属灵的这个空气对还是不对？嗯，闻一下这个人灵里面对还是不对啊？然后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不是属神的还是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属事的啊，这个我们这个要有这个属灵的这个敏感度啊。一个服侍神的人，连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属灵的还是属肉体的分不清楚的话，是不能服侍神的。以西结书44:23啊，说到祭司的责任是什么？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啊，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自己都不能分辨到底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自己都不能分辨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那你怎么有办法带领人呢？所以成为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属灵的嗅觉要很敏锐，要很敏锐，什么东西不对劲，他们灵里面要有感觉。好，那什么叫做肢体有余啊？肢体有余，
畸形，
就是多长出来了，本来那个要有五个指头，但多长了一个六个指头，对不对？好，那甚至于这只手呢，本来应该这么长的，结果长得更长了啊，这叫肢体有余啊。肢体有余是象征什么？
肉体太发达。
对，就是属肉体啊，肉体太发达，长出去了。有余啊，原文的意思是延伸的意思，英文说 prolong 啊，这个伸展出去了。就讲到肢体的这个不正常的增生啊，所以这个是预表肉体的彰显。我们里面那个肉体啊，这个发展出去了，就像是那个有些细胞啊，不该长出来的，结果它长得太多了，会变什么
？cancer，
就是癌细胞。对，癌细胞就是不正常的增生啊。那我们里面有，我们都里面都每个人里面都有肉体啊，这个肉体啊，应该给它压抑，应该让它死掉的，结果它呢？ 长太多了，出去了，这个叫做这个肢体有余啊，属肉体，属肉体的人不能服侍神，对不对啊？这是很要紧的，属肉体的人怎么能够服侍神呢？啊，所以那个属肉体一个很大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彰显就是生气动怒，对不对？哦，一个人很爱动怒的，这个就是很多属肉体啊。但是圣经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为什么？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我知道有的传道人呐，这个脾气非常大啊。那这个脾气大是好还是不好啊？这个脾气大说，这个人的怒气啊，并不成就神的意啊。这个并不会让一个人更加的属灵啊，这个是肢体有余啊，这个肉体太大了啊。好的，那有的人说，哎呀，我这脾气很好啊，这个我这个不会做这种事，不会这样子这个乱发脾气啊。但是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做对的事情啊，是吧？做好的事情啊，都还是属肉体啊。像有一个叫做乌撒，对不对啊？乌撒他去扶那个约柜啊，那个约柜要倒了，结果神就击杀乌撒。为什么？乌撒这个动作是属肉体的动作，不是属灵的动作。因为神不让我们用我们的肉体去碰那个约柜。所以啊，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你是属肉体的，你就是用你的肉体去扶那个约柜啊，这是不行的。这个是，所以肢体有余的人啊，不可以服侍啊。折手折脚呢？折手折脚就是手脚啊，这个都受伤了啊，没有办法去用你的手脚去做事情啊。好，这个瘸腿是说我们能说不能行，不能走这个天路。折手折脚是特别是提到做工这一方面，我们没有这个做工的能力啊，所以呢是讲到我们缺乏做工的什么？这个灵力啊。灵力，我们做工需要属灵的力量，能力啊。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服侍神的人要得着属灵的能力，就是圣灵啊，要降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能力，我们就是在灵里面，我们是折手折脚的。保罗也说了，他说：“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至高至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什么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所以服侍神啊，不是只是用讲讲道啦，说说话，不是，是要有这个属灵的能力啊。所以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折手折脚的人啊。什么是驼背？”
看不到天。
看不到
只
天，
看到地，
只看到地。OK，这是一个 point 啊。还有呢，
看不到前面。
我觉得它是还预表就是屈服跟妥协。他对于这个，他怕人超过怕
怕
神，
神。
对，所以他是驼背的啊，他会屈服，他会妥协。保罗说啊，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他不是驼背的，他是挺着腰杆子，对不对啊？他向着人，他的脸面如同什么？坚实。这个神对耶利米有这样说，对不对啊？我要让你的脸面如同坚石。他对以西结也这么说啊，额头啊，让
面
你的
部
脸。对，让你的额
像金
头，
刚石，
对，让你的额头比他们对方的这个额头还要硬啊！这个就是说，他们不是驼背的，他们向着这个他们所要传讲的对象，他们是勇敢的啊，勇敢的。所以你看，以西结也好，耶利米也好，神都给他们一个这个刚强的一个心啊，去面对仇敌。所以驼背就是屈服啊，就是妥协啊，就是退缩啊，哦。圣经上有个例子啊，乌西亚那时候强盛啊，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啊，结果他就想要进耶和华殿去烧香，结果那些祭司就要拦阻他。怎么说那些祭司啊？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啊，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哇，这些祭司非常勇敢，他们是甘冒这个什么这个生命的危险去抵挡这个王啊。这个王不高兴的话就把他们全宰了，对不对？结果这个乌西亚王就发怒啊，那真的发怒啊，那这个人非常骄傲，他手拿着香炉啊，硬是要去烧香。那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有命令这个属下说你把他们那些抓起来推出去斩，正在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啊，这个众祭司的面前啊，他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就观看，见他额上长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所以他后来后这个余生啊，都是住在一个隔绝的地方啊，因为他长了大麻风一直没有好。这就是神击打他，对不对啊？但是这些祭司啊，让我们非常敬佩啊，他们不是驼背的，他们是勇敢的啊，为着神的真理他们不妥协，为着神的话他们可以直接的面向这个权势啊，有权势的人啊，向他们说出去啊。矮挫的就是侏儒啊，侏儒是什么？
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
对，属灵的生命不成长的啊，生命不成长，生命不成长跟生命不成熟也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生命成长，但是还没有长到完全的地步。它不是侏儒，因为它一直在长。
对，它像一个小 baby， 对不对？小 baby 它可以不成熟，但是它是在成长啊、
一直在长。
那侏儒呢？
不长了。
不长了，对，它就是到了这个年纪大了五六十岁，但是甚至于年纪老了还是那个个子，对不对？就是他停止成长啊。好，所以这个一个人啊，神不怕我们不成熟啊，但是他呢就怕我们不成长，对不对？我们有的人拒绝成长啊。那个希伯来书作者说啊，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啊，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就是这些信徒啊，照他们学习的功夫应该是要相当成熟可以做师父了，结果呢他说啊，哎呀，居然还需要把这个属灵的 ABC 另外教导你们啊，那你们还在吃奶，就怎么样，没有成长，
不能吃干粮，
在属灵上是侏儒，这样的人不能服侍神啊。对不对？神不轻看我们这个年幼啊，这个我们生命这个度量小，但是他只要看到我们在成长，他就欢喜，对不对啊？所以一个这个出信的人可不可以服侍神呢？可以，如果他有成长的话啊。如果他不成长，即使是一个老信徒也不能服侍神啊。眼睛有毛病了，眼睛有毛病跟瞎也不太一样啊。眼睛有毛病就是你看得见，但是呢有问题，
看不清。
对，就是你有偏见，有短视，还有大小眼，这些都是眼睛有问题啊。这个雅各书啊说，有些人他们这个眼睛有偏见，有大小眼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啊，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他们眼睛视力有问题，是属灵的视力有问题，因为他们用的这个成见啊，用的这个大小眼来看人啊。还有呢，有些人是短视，就是近视眼。彼得后书一章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所谓只看见近处的，就是说近视眼啊，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啊，只看到近处的，他只看到眼前的，对，看到眼前的，他不知道他罪已经得到洁净，所以他要竭力的往前啊，不要停留在原地，在那边打转啊，停留在原地打转，就是因为他看不到远方啊，这个看到近方近处的，这是眼睛有毛病啊， 眼睛有毛病的人也没办法服侍啊。长显长戒的是讲什么啊？长显长戒就是讲到说一个人受伤啊，里面曾经受伤，但是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留下苦毒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长显，如果你看 NIV 的话，它是这样翻啊。当然，这个原文是说长显，但是他把它有点诠释，就说就是流脓啊。然后呢，长戒就是溃烂啊，running sores。流脓跟溃烂，这就讲到说啊，一个人他受伤，但是这个伤口一直没有愈合，没有愈合的结果会怎么样？会苦毒啊，苦毒啊？什么叫苦毒啊？雅各书3:14-15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一个人呢，如果说他曾经里面被伤害过，但是他没有选择饶恕的话，他里面就会有伤口，那个伤口呢就没办法愈合，没办法愈合的结果呢，这个人呢，服侍神会有什么样的特色，会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个人呢，身上就会流露出一些苦毒啊，讲话呢。有刺，酸酸的啊、然后呢，这个防卫性非常的强，对不对啊？
对。
然后呢，对于一些事情啊，看法就会非常的偏激啊。好，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人什么长戒、长显，
不健康，
不健康。对，一个不健康的人，你没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这个教会啊，会怪里怪气的，
是，
对不对啊？你会觉得说这里头。说不出来为什么怪里怪气，原来是传道人自己受伤，里面那个脓啊、那个疮啊没有得到医治，所以那怎么样能够得到医治啊？第一个一定要饶恕啊，要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啊，不然的话，这个脓啊、这个疮啊、这个毒啊，就在教会里面会传染的啊。
上帝是我们的大医生，所以如果我们有受伤的话。要转向主，让主的爱来医治我们。那有了丰富的主的爱，我们就容易饶恕别人了。
对啊，你有没有看到有些传道人啊，这个防卫性非常强啊，非常那种不安全感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受过伤，被伤害过，所以他现在呢，就要保护自己啊，保护自己。所以呢，这个跟这样人在一起啊，你好像跟一个刺猬在一起啊，会非常的痛苦啊。好啦，这个就是长戒长显啊。好，那求主要怜悯啊，这个让他的仆人啊都要
健康，
都要健康，都要
身心灵都健康，
都要荣耀。对对 对，要充满了安全感，因为什么？因为主是我们的这个，主是我们的一切啦。
对，
对不对啊？主站在我们这边的话，我们还怕谁呢？啊？损坏肾子啊，就是这个睾丸受伤了，就是讲到说没有什么，没有这个生育的能力啊。一个
果子，
对，不结果子。主耶稣说啊，用比喻说啊，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啊，看啊，我这三年来在这里在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啊，所以啊。神在我们的身上要找果子，特别一个服侍神的人啊，一定要有这个结果子的能力啊。
生命的果子，灵魂的果子。
对，这两方面的果子，那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啊？住在主里面，对不对啊？就能够多结果子啊。好，那所以你不结果子了，就灵里面出了问题啊，跟主这个断了线啊。好，所以这些是一个祭司啊。不可以有这些残疾，有这些残疾呢，就不能靠近香坛，不能靠近祭坛。香坛是烧香，祭坛是献祭啊，这些都不行了。那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有在灵里面有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是没有资格来服侍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啊，要对付清楚了，要调整好了，要求神怜悯啊，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让我们能够走路啊，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嗅觉啊。让我们不再属肉体啊，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哦， 然后呢，邻里刚强，不屈服，不妥协，然后呢，有成长，然后呢，眼睛没有毛病，也不长癣，也不长疥，还有生育的能力，这样的话才可以来服侍神呢，因为神是荣耀的，神是圣洁的。好，22章呢讲到祭司的家族呢，他说残疾的人呢不可以献祭，不可以烧香，但是可以吃圣物。那污秽的人呢，连圣物都不可以吃啊。什么样的污秽啊？大麻风跟漏症啊，这个是要一直污秽，一直到他痊愈啊，才得到洁净。如果是摸了不洁的人或者东西，或者是遗精，或者是没有吃了没有放血的动物呢，就不洁净到当天晚上啊，直到日落才洁净。其他人呢？如果是外人，还有祭司家里面寄居的人啊，还有祭司家里面那些雇工人呢，他们都不可以吃那个圣物的。我住在祭司家里不行啊，我是祭司的客人也不行啊，这些都不能吃圣物啊。那祭司买来的这个奴隶啊，那就可以。还有生在祭司家里面的奴隶也可以吃圣物啊，因为他是属于祭司的啊。祭司的女儿呢，可不可以吃啊？不一定啊。如果嫁给外人呢，就不可以吃了。如果他先生过世了啊，或者他被休了，那同时他没有儿女，然后同时他又回到夫家，那他吃这时候呢，他就可以吃圣物，因为他得是重新回到夫家里面，是夫家里面的人，那就可以啊。那如果不小心吃到的呢，今天去祭司家里面做客，结果呢他们有一道菜是圣物，结果我不知道就吃了，或者呢祭司呢也没有注意到就给你吃了，哇，误吃，那就要赔，而且要加赔1/5啊啊。那还有呢，这一章22章也提到说哪些祭物啊是神不悦纳的啊，所以这个跟那个祭司的这个特质很像啊，就是有一些是不能服侍神的啊，那这个有些祭物呢是不可以献给神的，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长疥的、甚至损伤的，这都不能献给神啊。那有例外的啊，就是什么呢？如果肢体有余或者缺少的呢，这个可以用在甘心祭上面，但是只能用在甘心祭，其他的祭都不行啊。那还有关于祭物还有其他什么规定吗？有牛羊要满了7天以后啊，第8天之后才可以献祭。还有呢，不可以同日宰杀的牛羊的这个母跟子啊。还有呢，感谢祭要当天吃，不可以留过夜啊。就是22章后半里面提到关于祭物的一些其他规定。所以这些祭物啊，要献啊，但是要献的合神心意啊。这些有的弟兄姊妹们家里面有一些这个用旧的一些破铜烂铁啊，不可以拿去教会里面奉献啊，因为这些都是瞎眼折伤、残废有瘤子、长癣长疥的啊，这些不可以拿去奉，不可以拿去奉献给神啊。你拿去这个旧货店里面去捐给他们可以，但是为着神啊，我们要用最好的，对不对啊？好，那接着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啊，这个阳历啊，我们知道这个1月到12月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以色列那边有他们有分成两个一年当中啊，我们是说春夏秋冬，但他们主要是分成旱季跟雨季啊，中间这个4月份阳历的4月到9月啊是他们的旱季。然后呢，10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啊是雨季啊。那雨季一开始呢会下一场大雨，这个叫做秋雨或者叫早雨。等到这个到第二年的这个3月啊，雨季要结束之前呢，又会下一场大雨，叫做春雨或者叫晚雨啊。好，那在下这个早雨的时候啊，就秋雨的时候，10月份他们就开始犁田啊。中国人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对不对啊？春天耕田啊，夏天的撒种啊等等啊，然后这个
秋天收割，
冬天收藏。但是以色列那边不一样啊，因为那边是地中海型的气候，所以他们是秋天啊犁田啊，然后呢11月份就播种，然后第二年的3月呢就开始收割了啊，先是收割大麦。然后呢是一般的收割，然后收割小麦，接着收割橄榄啊，最后收割葡萄啊。所以前面是先在秋天的时候呢是犁田播种， 等到第二年呢，才开始收割啊。好，那所以你看到这个收割的时候，差不多都是已经进到旱季了啊。那秋天呢，下一场大雨，早雨啊，就让地啊非常的柔软，它们就很适合用来犁田，也很适合来播种。等到要收割之前呢，又下一场大雨啊，就让那个谷粒啊饱满啊，让它们适合啊这个做最后的收割了啊。那以色列有三个主要的节期啊，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啊去过节了，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啊。那这三个节期呢，刚好就都在这个旱季当中啊，所以他们去过节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淋雨啊，所以这个是三个节期在分别在这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耶和华的节期，犹太人呢，他们有宗教历啊。1月到12月，这跟阳历做一个对照的话呢，一月差不多是阳历的3、4月这个时候开始。然后呢，犹太宗教历的一月的正月的14号是逾越节，正月的15号到21号呢是除酵节，然后呢到3月初的时候呢，可能是3月初对，哪一天不一定啊，3月初是五旬节啊，又称为收割节或七旬节啊。那7月1号是吹角节，7月10号呢是赎罪日，然后7月15号到21号呢是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所以这个是在利未记里面所提到的几个重要的节期，我们称它是耶和华的节期。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到了晚期，又有这个叫做普尔节啦、修奠节啊，那个是后来的啊节日，但是那个不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因为耶和华节期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规定的，就是这几个节期啊。然后呢，这里有三个节期，他们要上到这个这个耶路撒冷啊，是后来是耶路撒冷，刚开始还不确定是哪里啊。但总而言之，要到一个定点，大家一起来朝见神啊。这三个节期啊，他说啊，你们一切男丁啊，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你1年3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呢，必没有人贪恋你的地土啊。所以那时候，虽然是家里面的人走光了哈，你不要担心了，不会有小偷来啊，不会有强盗来啊，因为神保守哈。好，然后呢，诗篇120篇到135篇呢，被称为上行之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般认为说这是以色列人每年3次去朝见神的时候呢，所唱的诗歌啊，从自己原来所在的地方呢，一路往上啊，来到神的山啊。好，所以这里有三个时间点，他们是要到神的面前来啊。那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就是14号正月14号的逾越节，还有15号到21号是除酵节或者无酵节啊。14号是逾越节，但是我们所谓的14号啊，跟他们的观念还是不太一样啊。14号有白天有晚上，对不对啊？真正这个15号这个除酵节啊，应该是从14号的傍晚就开始算，这个是犹太人的算法啊。14号太阳一下山，我们来说还是14号，但是在他们来说就已经开始15号了。然后14号呢，他说这个正月14日啊，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个黄昏的时候就知道还没有太阳还没下山，但是快要下山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算法，那时候已经是14号快要结束了啊。好了，那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所以14号白天呢，大家都在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等到这个晚上了，这时候开始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呢，其实已经不算14号了，已经应该说要进入15号了。15号呢，是要这个吃，这个是无酵节嘛？它是所以这个14号晚上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吃无酵饼，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他们开始进入7天的这个无酵节啊。好，那这个无酵节啊，这个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有盛会啊，大家要聚会啊。中间每一天都要献火祭啊，火祭就是这个燔祭啊、平安祭、赎罪祭等等啊。然后呢，第一天跟最后一天呢，都禁止做劳碌工 什么叫劳碌工啊？劳碌工不是说所有的工都不能做，它是有禁止做劳碌工。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能做，包括做饭啊什么都不能，但是这个除酵节的这个前后两天啊是不能做的，是劳碌工。什么叫劳碌工呢？后来这个拉比他们在解读了，他们说这个是日常的事业或者是消耗体力的这些劳动，比方说建筑啊、纺织啊、收割啊、打谷啊、磨粉啊，这些都算是劳碌工。但是如果要预备饭食，这不算劳碌工啊。所以他这个节期当中禁止做劳碌工啊，比安息日的这个规定啊稍微宽松一点啊。好，这个23章10到11节啊，利未记23章10到11节啊，他这里有提到啊，你小谕以色列人说啊，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OK， 这个是要献那个出熟的庄稼。那他们要把这个出熟的庄稼带给祭司。这个出熟的庄稼呢，是指的大麦，因为大麦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第一个成熟的庄稼。所以这个是把成熟的出熟的大麦啊献到神的面前来啊。时间什么时候呢？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哪一个安息日呢？就是在这个无酵节当中，这个礼拜当中的一个安息日。那安息日到底是几号啊？不一定啊。安息日是礼拜六，对不对？每一年这个无酵节啊 ,15 号到21号当中哪一天是礼拜六，每一年会不一样，对不对？如果呢在这个无酵节这个七天当中啊，安息日是19号的话呢，那献这个出熟庄稼就是20号，对不对？献禾捆是20号。那如果那一年呢安息日是在16号的话呢，献禾捆就是17号，对不对？所以这个每一年会不一样的。然后接着从献禾捆的那天开始啊，他说什么啊，献禾捆的摇祭那天算起啊，要满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呢，共计50天，又要将新的数据献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从这个献禾捆开始啊，那算个50天了。那就到了五旬节啊，到五旬节的时候要献新的数据给耶和华。所以五旬节是几号啊？每一年不一定，对不对？那个要看你这个从哪一天开始算啊。每年的五旬节呢日期都不固定，但是一定是在星期天啊。为什么？因为是安息日的次日啊，对不对？安息日是礼拜六啊，那第二天礼拜天，所以五旬节一定是礼拜天。所以我们现在庆祝，在教会里面庆祝五旬节都是礼拜天，这个是根据这个利未记啊，所以这样算一定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呢法利赛人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他们呢认为说这个祭司啊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他认为所谓的安息日呢是指这个正月十五号的禁止做劳碌工啊。十五号不能做劳碌工，对不对？他们认为这天算是安息日啊。所以从这一天呢的第二天啊献禾捆，然后再加个50天呢，那就是五旬节。那因为都是固定是15号开始算，那所以呢这五旬节就变成固定是3月6号啊。但是变成3月6号的话就不一定是在礼拜天了啊。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的解读了。前面刚才那个前面那个算法是撒都该人的算法。在以色列那个圣殿还没有被毁之前呢，都是按着撒都该人的这种啊这个解读来实行。我觉得那个比较符合圣经了。但是圣殿被毁了之后撒都该人就没了，因为他们是祭司。没有圣殿这个祭司也就散了啊。那时候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掌握这个发言权了。他们就认为说这个是五旬节就是3月6号啊。那所以从那之后啊，犹太人他们就把3月6号当作是五旬节。所以你现在看那些查经资料啊，怎么这个有的很多地方他写说五旬节是3月6号，可是圣经里面没说是3月6号啊，圣经里面有说月节是正月14啊，然后除酵节从15号开始啊，然后这个吹角节7月1号啊，都有写日期，唯独五旬节不讲日期，为什么？因为每一年不一样啊，所以讲3月6号，我感觉是不太对的啊。 但是有这样有人这么根据法利赛人还有这个犹太人今天的做法，所以呢我们要在那边解释一下啊。好，那主耶稣受难的那一年啊，这个逾越节是礼拜几啊？是礼拜四啊。主耶稣礼拜四那天啊，吃最后的晚餐。礼拜五呢，被钉十字架啊。礼拜六就在坟墓里面，大家都安息了。礼拜天主耶稣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那天是几号啊？十七号，对不对？啊，十七号。那16号是安息日 ,17 号主耶稣复活，所以主耶稣复活那天同时又是什么？他们献禾捆，对不对？献什么？这个大麦，对不对？
出手的。
出手大麦。所以意思是什么？他说啊，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啊。所以这捆是预表什么？主耶稣啊。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罪的之人。出手的果子，当祭司在圣殿里面献那个禾捆的时候啊，主耶稣同时在坟墓里面要复活了，对不对？好，所以主耶稣就是真正的那个出手的那个大麦，那个出手的那个禾捆啊。那个利未记23章14节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啊，是新的穗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就是直到献了禾捆之后啊。你们才可以吃那些你们的那个出产，他说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因为主耶稣是那出手的，我们其他一切不能在他之前，他是在我们之前啊，他成为那个元首，他成为那个首生的，他成为那个神的长子他先复活，其他的后来才我们才跟着好，所以他是那个第一个那接着就是隔了50天就是五旬节了。他说啊，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了，要满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呢，共祭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啊。好啦，所以这个献禾捆的那天啊，那个禾捆是什么禾捆呢？是大麦啊，是出手的大麦。等到50天之后啊。要将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那个时候啊，又是献上另外一个出手的东西是什么？是出手的小麦啊。小麦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出熟啊，所以它比大麦比较晚熟啊。好，出熟的大麦是代表什么？象征什么？是预表基督啊。出熟的小麦呢，讲到教会啊，教会在五旬节诞生啊。好，所以主耶稣是第一个出熟的。长子，然后其他的这些众子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出熟然后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说要从你们的住处啊，取出细面一把1/10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一般我们要献素祭啊，不能加酵，对不对但这个地方呢，他说要加酵，但是可以加酵，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素祭啊，它是要加酵之后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啊，两个摇祭的饼。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说了，凡献给耶和华，这个是在利未记啊第二章吧，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啊，都不可以有酵，因为你们不可以烧一点酵、一点蜜当做活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啊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所以啊，献祭那些素祭啊，跟这个出熟的供物，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素祭是要拿一把放在祭坛上面要烧掉的，烧掉之后就是献给神了，对不对？这个是馨香的祭，但是出熟的物呢，就好像是我每样东西呢，生产之后啊，这个葡萄啦，无花果啦，我都拿一些来献给神，拿出熟的物献给神。但是我们不会把葡萄啦、无花果放在祭坛上面这样烧掉，因为这些是叫做出熟之物。还有那个蜂蜜啊、酵啦，这些也都可以当出熟之物来献给神。所谓出熟之物献给神，是他们不烧掉的，不烧掉。那不烧掉是怎么献给神呢？就是给祭司啦。所以祭司就代表神收下这些东西啊。 所以这个加酵的这个饼呢，不是放在坛上面烧掉的，这个是要由祭司代表接受的。好，所以五旬节里面有这个两个这个饼啊，他说摇祭，摇祭在神面前这样摇一摇，其实没有烧掉，就是后来就归给祭司了。好，这两个饼，那为什么两个饼？
犹太人加外邦人。
啊，对，一个饼是预表犹太教会，一个饼是预表外邦教会。主耶稣说啊，我另外有羊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个主耶稣就讲到说他是好牧人，对不对？那他有两群羊，一个是在圈里面的，另外还有在另外一个圈，所以这两群羊，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那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有说到，因他啦，就是基督啊，使我们和睦，将两下，说什么叫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啊，合而为一啊。本来犹太人跟外邦人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但是主耶稣让我们这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啊合而为一，他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呢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他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好，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呢，他就是要把两班人合而为一。所以啊，这里有两个饼啊，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献上的。五旬节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啊？那天教会诞生啊，所以呢是献上两个饼啊。这两个饼，一个是犹太教会，一个是外邦教会。上面这个图是罗马地下墓窟里面所发现的图像啊。中间一个是十字架，旁边两条鱼，两条鱼啊，一条上面是有鳞的，一条上面是没有鳞的，没有鳞是鲶鱼，你看它有胡须，对不对？为什么有鳞跟没有鳞？有鳞是表示洁净的，没有鳞的呢是不洁净的。我们那时候利未记第十一章又讲到说，这个水里面的活物啊，有刺有鳞的是洁净的，没有刺没有鳞的是不洁净的，所以鲶鱼是属于不洁净的。不洁净的是代表外邦人啊，洁净的是代表犹太人。但是后来神让外邦人呢也一起在神的救恩里面有份。那为什么是鱼呢？鱼是基督徒的代表啊。你也常常看到有些这个车子后面的这个贴纸啊，上面写这个，对不对啊？这个叫做这个是希腊文啊。希腊文这五个字啊，这五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鱼的意思啊，就是希腊文鱼的意思。第一个叫做这个犹塔啊，犹塔是耶稣的这个头一个字啊，那第二个字是 he 是这个基督的头一个字母，第三个是 theta 是神的头一个字母，那下一个呢叫做 epsilon 是儿子的头一个字母。最后一个是 Sigma 是救主的这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所以这五个字母凑在一起就是鱼的意思。所以呢，他们用鱼来做一个暗号啊，就代表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受逼迫嘛，那所以这边有两条鱼，两个基督徒啊，一个是犹太基督徒，一个是外邦的基督徒啊。好，所以为什么五旬节要献上两个饼啊？就是主要是讲到犹太教会跟外邦教会啊。那五旬节呢，除了那两个饼之外，还要献上燔祭跟素祭啊，这边有列出来，然后同时要交上奠祭，就是交上酒啊，另外还有赎罪祭、平安祭啊，还有最后当然还有这个出手的供物，就讲到那两个有效的饼。那这些肉啊跟饼啊，就是赎罪祭跟平安祭呢，他们这个肉呢是归给祭司啊，还有这个出手的这个供物啊也是归给祭司，所以这个是五旬节所要献的啊。好，那接下来啊，吹角节啊，你看从这个五旬节到吹角节中间隔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啊。这个吹角节呢，他们要吹这个银号啊，银号，他们两只银号，这个是后来在民数记里面有写的啊。这个两只银号一吹啊，他们就要招聚以色列人啊。这个吹号啊，是代表这个他们民事历的新年的开始，七月一号啊，是他们等于是说一个新的年度啊。不是正月一号啊，不是，因为这个民事历啊是按着他们的农耕啊，所以到了这个七月一号，等于新的一年开始呢，他们准备要开始进到下一个年度，要开始 播种啊，要耕田播种，好，开始这个新的一年度。那这个所以他们的催号啊，七月一号要过新年啊。然后呢，7月10号呢是赎罪日，赎罪日的时候，我们上回有讲过，大祭司每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去赎罪啊，这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神圣的日子。健康的成年人呢，需要整天禁食。那禁食还有呢，要悔改啊。那他们会不会认真悔改？会啊。为什么？犹太人认为啊，这一天的这个悔改的程度有多深啊，将会决定他们往后一年神赐福的程度有多大。等到这一天啊，这个太阳下山之后啊，那个门就关了。那时候你要再改变就没办法了，因为他说在那一天当中，神会把你的这个今天的这一天的这个悔改的这个表现啊，写在册子上面。等到太阳一下山啊，这个册子就关闭起来了，你就不能改变了。所以呢，往后这一年啊，神要赐给你的恩典有多少啊？就根据你这一天，其实不止这一天了，从一号到十号，中间一号到九号都是他们预备的日子，他们那几天也要开始预备自己的心，要认真的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他们是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赎罪日的啊。好，那接着最后这个是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人啊一年当中最欢乐的节期啊。这个利未记23章41节说，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上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啊，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七日。所以他们会拿这些枝条做成那个棚子美好树上的果子，一般认为是柠檬好，那这个他们会做这个棚子搭在外面，然后呢过节小朋友最高兴了哇，就好像是这个办家家酒一样好，他们就住在这个棚子里面。神是在这边说了，说要他们纪念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是住在棚子里面帐篷里面。对，但是还有，当然还有更深的预表。我们看一下他这些几个节气，他们有属灵的含义。就我们的个人经历来讲逾越节、除酵节是讲到我们重生得救逾越节是重生得救了，除酵节呢就是讲到除掉罪，让我们这个人呢、啊。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五旬节呢是讲到我们被圣灵充满然后祝棚节呢是讲到我们开始过一个内在的生活就讲到说与主同在了与主同在住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是我们每天的一种生活劳伦斯弟兄有一本书叫做与神同在，对不对？所以教导我们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所以我们不仅得救了，我们不仅被圣灵充满了，还要学习怎么样住在主里面，跟主啊有更深的连结。这个是祝棚节所代表的含义。那在历史上的预表呢？逾越节是主耶稣那时候受难，对不对？后来除酵节当中呢，主耶稣也复活了。接着五旬节呢，教会诞生然后就进入教会时代。那教会时代就很长的时间了，超过了2000年，对不对？一直到现在。所以呢，从这个五旬节一直到催缴节啊，这时间比较长到了催缴节呢，就预表圣徒被提。当这个天使吹这个号角，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呢，这个教会这些圣徒就要被提了然后赎罪日呢，以色列人在赎罪日，整个全以色列人都在悔改，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预表将来有一天在末日的时候啊，以色列他们全家都要悔改然后呢，祝棚节就是预表千年国度，是非常欢乐的，是神的复兴临到这个全地讲到这个千年国度好，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含义所以耶和华节期一方面是这个神要以色列人每一年过这些节神非常注意他们过节这过节当中，它有一些属灵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了个人经历，还有历史的预表，这两方面都很宝贵。那最后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些节期啊，他们有的节期啊，他们都要举行这个盛会的像这个除酵节的话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那逾越节是当天然后呢，这个五旬节也要举行盛会，然后催缴节、 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的第一天跟最后第八天都要举行盛会。那有的日子呢，像安息日是禁止做一切的工，还有赎罪日也是禁止做一切的工。其他的这些节日呢，多半都是禁止做劳碌的工啊。除酵节中间第二天到第六天，并没有说禁止做劳碌的工啊。那个祝棚节也是中间那几天可以做工。那火祭这些节日啊，差不多几乎都要献祭啊，都要献祭，就是献这个燔祭啦，赎罪祭啦，这些都是火祭啊，还有素祭。好，所以这个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那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啊，下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可以把立位祭结束了。感谢主。